现在收听的是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anice。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创立的广播节目，我们预计每周三固定更新，专门邀请在科技、数位和新创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与个人观点，赶快听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在进行今天的访谈之前，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我和另一个 podcaster 电扶梯走左边的 Jackie 将会在 Mixerbox 上面举办第一场的线上读书会，时间会是5月19号礼拜三的晚上8点，到时候阅读的书籍会是小王子。那小王子这本书呢，其实如果是还没有看过的朋友，非常推荐你们可以去看，因为这本书就是基本上包含了很多人生的哲理，那它也只需要花你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后劲很强的一本书，然后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看，你会有一些不同的体悟。那到时候我和 Jackie 会针对小王子这本书列出一些主题，比如说这本书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启发，或者是书里的哪个角色或哪句话改变了我们看待工作、看待生活，甚至是看待人生的方式。那也很欢迎大家到时候在线上读书会一起参加，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王子读后感。那我也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办这场读书会好了。因为一直以来其实我都蛮希望可以和听众交流，除了说每个礼拜三然后你们固定会在线上收听科技职涯不同来宾的精彩故事以外，我很希望可以听见大家的声音。那某一次和 Jackie 讨论之下，发现读书会会是一个蛮有趣的方式，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挑一本好书一起讨论，一起获得启发，我们觉得这会是一个蛮棒的活动。所以有兴趣参加这场小王子线上读书会的朋友们呢，到时候可以在 Mixerbox 上面收听。那如果你想要分享你的看法，现场也是可以直接举手发言的。那如果你是喜欢看影像的朋友们呢，我和 Jackie 也会开 IG 的直播，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参加。我们就5月19号礼拜三晚上在空中相会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访谈。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科技职涯的客座主持人 Joe。 那为什么今天是我来主持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主持人 Janice。 Hello Janice。
Hello 科技职涯的听众大家好， 很荣幸可以受到 Joe 的邀请来上这个节目。感觉来宾都要讲一下这句话。
对，好，我也很开心受到邀请可以来担任客座主持人。 OK，好，那之前我曾经和就是 Cake Resume 科技职涯的创始制作人 Gareth 一起和大家就是在今年1月上架的聊天也是很难的那些2020年你花在科技职涯的20个小时，和大家聊聊我们在 Cake Resume 的工作还有科技职涯这个 podcast。 那在那集里面呢，就是我们有提到 Janice 在 Cake Resume 其实负责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的这个工作。那其实这个职位呢，相信大家如果直接用这个职称去查的话，其实很难可以查到就是一模一样的工作，就是这个职称其实算是蛮少见的。那这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呢？还有我们科技职涯接下来就是在第二季已经录到将近40集的情况下，我们接下来还想要做什么样的尝试，都会在今天的 podcast 跟大家做分享。那 Janice 你准备好了吗？
好，我准备好了。
好，那首先呢，就先来跟大家聊聊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这个工作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嗯，你刚刚提到说光是看到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这个职称呢，会有点不太清楚这工作是什么。然后坦白说，我刚开始在 Cake Resume 从recruitment consultant， 也就是所谓的猎才顾问，转换到做这个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不太知道这个职称到底定义是什么。然后好，等一下会跟听众交代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受。那因为我现在也已经转换角色，从等于说去年的十月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
嗯，
对吧？然后所以的确我现在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其实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这个角色呢，是近似于 public relations，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PR 或者公关。但因为 Cake Resume 的本质呢，是一个人力资源领域的软体应用的公司嘛，所以这个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这个角色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要做对人才有帮助的事情。无论是帮助大家找到自己的职涯目标，或者说可以更顺利的求职，或者是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可以有更好的工作表现，总之就是要想办法帮助人才。
那你平常会做哪些事情去帮助人才呢？
我觉得我的日常工作好像可以分成三类。一个是社群支援，因为科技产业里面本来就已经有蛮多因为各种职类或者是说各种兴趣或者是对于某一些技术的追求而组合成的发展很好的社群。那所以我的角色就是必须要尽可能去思考说 OK, K-Christmas 有什么资源，然后我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这些既有的社群。比如说我们在2020年呢就和一些 iOS 的社群，包含 Sweep Taipei 啊或者是可可头这类iOS 已经很蓬勃发展的社群呢，一起合办了300到400人的一整天的这种 iOS 还有 macOS 技术的 conference, 他们叫做 iPlayground。 那在2021年的4月底呢，我们也和 Google 的官方社群 Women Tech Makers 也就是 WTM 合办了一场 blockchain 的分享会。那5月的时候则是协助 XDTW 宣传互动设计年会，不过就是很可惜，因为最近疫情比较严重，所以年会就是确定要从实体改成其他可行的形式了，真的很可惜，因为我本来都准备好要去参加那个年会了。对，那总之就是我会跟社群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合作。
我自己作为 Cake Resume 的员工，其实我也很清楚这些技术社群可以带给我们的帮助，可以让我们就是更直接的去直击就是人才们他们需要什么。但是我很好奇，那社群他们是怎么看我们 Cake Resume 的呢？就是 Cake Resume 提供的价值有哪些，可以让他们觉得跟我们合作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面向。那一个最直接的来说，就是他们会期待 K-Christmas 在活动上面，或者是不管怎么样的合作上，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求职市场的分享。比如说面试阶段你可以怎么准备，或者是薪资行情，然后或者是某一种职类它目前的求职趋势是什么，是比较需要哪一种人才，然后或者是比较不需要哪一种人才，或者说台湾人去做这个工作或是去这个地区吃香吗，还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会期望我们可以提供这样子的观点，而这的确也是我们能够提供的观点，因为毕竟我们本来就是服务整个人力资源市场。对，
我觉得可以理解成就是 Cake Resume 其实是处于人才跟企业中间的这个桥梁，所以其实我们会双方想要的东西，双方需要的东西，我们都会需要去了解。所以等于是社群它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就是我们可能作为一个第三方，就是整观察整个人力市场，或者是我们作为这个桥梁，然后企业在想什么的观点给他们。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角色应该会相对公正跟客观，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三方。对。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有两个面向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有一些会是对于活动面会有很直接的帮助，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曝光这个社群的活动，让他们也可以去触及更多的人才们，或者是帮助他们跟一些企业对接之类的。
那你刚刚说日常工作有三类，那还有其他两类是什么？
其他两类的话，一个就是 Cake Christmas 也是会有自己的线下分享的活动，叫做 Talent Connect Event。Talent Connect Event 它的本质上跟 Podcast 目前我们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分享的本质上是会有点接近，因为它其实就是不同的领域的工作者去带来他们职涯的故事还有他的个人观点。那但是因为线下的活动它会有一些不可取代的优势，因为比如说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 Podcast 播出之后，其实我们会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表示说他其实很想要再延伸询问这些来宾某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一些 Offline Event 的话，当然现场可能就会有 Q&A，甚至你之后还可以 networking， 那你可能也可以直接跟其他的一样是来听这个分享会的人也可以交朋友这样子。这是第二个工作嘛，然后当然第三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在空中和大家相会的科技职涯的 podcast 主持。
对，那我很好奇，因为之前我们想要就是做跟人才对人才有帮助的事情，可能就是会着重在 event 这件事，或者是可以有比较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那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做 podcast？
好，我觉得 podcast 这件事情呢，当然最一开始按照我们在第一季的最后那个第一季的回顾与第二季的展望的内容里面，就是我们的创始制作人 Gareth 呢就有提到，他其实最一开始只是他在买咖啡的时候遇到老板，然后只好跟老板尬聊就说那个最近好像 podcast 这个蛮红的，好像是个趋势，要不要来做。我觉得那好像是2019年的年底 或者是2020年的一月初这样子。对，那个时候 Podcast 的确就是开始，
对对对，
有蛮多人开始注意
Podcast 元年。
对，然后到二月的时候开始爆红这样子。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只能说创始制作人他可能是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然后他就是在整个爆发之前在那一次的尬聊里面就是随口的跟老板提了这件事，殊不知老板也觉得好像可行，然后他就因为他知道我对于声音的操作会有兴趣，就我觉得 Podcast 它是一种声音上的表现，
对
对，所以他觉得我可能会有兴趣，所以他就跑来问我要不要合作这个 project， 然后当然我一听就觉得太好了，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什么叫做对声音操作有兴趣？快点来分享一下你跟声音的渊源。
我觉得这是灵魂拷问耶，就是我很怕我讲完之后就一些黑历史被挖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有人挖过了。
没有，应该不会，大家应该找不到。反正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唱歌的人，我现在觉得很羞耻。
有没有人想听 Jenny 唱歌？快点去留言，
在 Apple Podcast 里面留言，
对，顺便给五颗星，
对，或者在那个 kchrisme.podcast 的 IG 上面留言。就是对啊，反正就是我就喜欢唱歌嘛，然后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也有参加过跟唱歌表演有关的社团这样子，所以一直还蛮着迷于声音的展现。可是就是大家也知道嘛，就是歌手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当的，就你要有很多的条件。总之呢，我本人就是大概是没有那个等级，所以就是不太可能走一个专业的音乐人。然后所以后来有 podcast 这个机会，我就觉得太好了，就是它也是一种声音的展现，虽然它并不是唱歌，可是它是也是一种声音的操作，我还蛮喜欢这个方式。那所以当初就是 Garris 他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然就是立刻答应，觉得太棒了，他真的是就是伯乐这样，
很洞察，
对，很洞察，就是第一先洞察出 podcast 这个趋势，然后第二洞察出我就是对于这个声音的渴望，
很想说话，嗯，
对。
可是唱歌跟主持应该还是蛮不一样的吧？
其实本质蛮接近的，因为唱歌其实就是说话的延伸，只是它是更带情感，它是带节奏的。那当然它也会取决于你发音的位置，你的共鸣放在一些不同的地方，你就会呈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嗯，
那所以我觉得 Podcast 的主持其实也会用到一点点你怎么用什么样的声音讲话。
嗯，
对，因为像我自己或许我在 Podcast 上面讲话跟我平常讲话的方式会是不太一样的，但也没有差很多啦，应该还算真实吧。我应该没有欺骗大家啦。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样。
对我大概是这样，但是我的意思说，因为你可能上 Podcast 你可能讲话会更清楚一些，
嗯，
或者是你会让这个音调起伏再多一点，然后再来因为 Podcast 我需要比较长时间讲话，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访问来宾他们在说嘛，
嗯，
那但是重点是我也必须要让自己能够维持在不会让我自己的喉咙就是爆炸的状态，
嗯，
对，所以就是你能不能准确的掌控声音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技巧，但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最主要让你 Podcast 成功的要件，它只是一个就是小小的锦上添花的小东西这样，因为我觉得重点还是内容。
嗯，难怪有一些就是听众会去 Apple Podcast 说觉得主持人声音很好听，主持人都有在控制的，
就是但也是有人说主持人声音很难听。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简想要看的看。
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开了，我觉得没关系，就人各有志。
对，没错没错。可是就是除了控制声音以外，我觉得问问题其实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你之前有主持的经验吗？你都是怎么知道要追问来宾哪些问题？
我其实完全没有主持的经验，因为应该怎么说，如果你硬要讲那种什么大学什么学生时代然后主持一些 event， 那真的就不算，因为你可以在台上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对，而且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不是那么 formal 的场合，嗯，所以说主持 podcast 这边讨论这个主持能力我其实是并没有练过的。然后我也必须说，就是我之前真的主持蛮烂的。直接讲，我觉得我主持烂的原因是因为的确就是你在主持的时候你要在录音室，然后你要讲话是会紧张，然后访问来宾的时候你也必须要知道哪些东西该问，哪些东西其实问了对方可能也很难回答，
嗯，
就是你必须要问出有建设性以及真的能够引导对方的问题，你不能问他说就是一些什么就是很明显你要诱导他往某个方向回答的那种问题，就大家看电视应该稍微知道我在说什么类型的问题，我就不详细阐述，嗯，对。然后再来就是一开始我可能因为还不太知道听众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就会很紧张，很怕我问的问题是笨问题，搞不好大家都知道。
哦，对
对，就是我很怕我问出来，人家就说这主持人真的很没 sense 啊，然后就是这种问题要问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我们也在抓听众的轮廓，然后也在调整我们节目的调性，然后也在思考到底怎么样能够带出更多更精彩的，或者说更多更有启发性的内容，是真的可以帮助到人才们。因为一样嘛，回扣到我的工作本质，我其实重点是必须要帮助人才，不管在他的职涯里的哪一种阶段。所以我觉得一开始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这个，但后来可能听众也会渐渐的发现我第二季就是相对进步一些。
对，没错，
很保守吧，甚至讲出相对进步。对，
很会说话。
很中立这样子，不敢讲太多也不敢讲太少，但应该是有进步啦。大家
有有有，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当我在访问的当下真的想到的那些问题呢，其实的确也会是听众们会好奇会想要知道的问题。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当我想要什么我就问就对了，然后如果真的问出来来宾比较难发挥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再看怎么样去修饰它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之前就是担任 recruitment consultant 的经验，对于你主持 podcast 就是访问这件事情，或是你担任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 recruitment consultant 的角色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其实帮助很多欸，所以好像也不能完全定义我没有主持的经验。应该说因为 recruitment consultant 本身他就猎才顾问嘛，然后猎才顾问本来就是要面对很多的人才，然后你要去跟很多不同职类，然后很多不同资深程度，或者是就是很多不同产业的人去建立一个对谈嘛，就是你要去建立一个 interview、所以其实我觉得 podcast 只是当初的那些 interview 的另外一种形式，就只是一种是台面下一对一的很私人的这种 interview、变成是台面上 public 的，然后是我现在访问你大家可以听得到的这种 interview。 对，
之前就是 Janice 还是 recruitment consultant 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听到他跟人才的面试，然后其实就是他面试的时候问的问题也不会是就是很一板一眼的一题一题的问，其实也都是会根据人才的回答，然后再多问他们一点就是更深入或是更延伸的问题。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技巧就是在主持 podcast 上面其实大家也都是有发现，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为你不能一题一题问，就很像在填 Google Doc 或者是就是你就很像聊天机器人，你知道吗？
对，而且其实就是如果是比较就是灵活问法的话，也可以让访谈的人可以更轻松，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分享更多。
对，或者是说他可以真的比较能传递真实的想法，因为我觉得 recruitment consultant 的重点是了解对方真实的想法，然后也让对方了解你真实的想法，然后我们看怎么样，还有就是了解雇主的真实想法，然后我们看这三方怎么样取一个交集，有交集的话那当然很棒，那没交集的话也 OK， 就是我们也就彼此就是讲清楚，也不要互相浪费时间，
对对对，
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持续保持一个关系，因为机会有时候很不一定嘛。对，所以总之我后来发现 recruitment consultant 的经历其实蛮帮助我做这个 host。
那你刚刚提到说你其实是在去年的十月转了一个职位，就是成为现在的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那很好奇你当初做这个算是职涯转换的时候，在这个新的角色你想要获得什么？
我那时候想的事情好像很简单的、就是想要做新的事情，想要新的学习，然后这个决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不容易。我做这个决定真的成功转换之后的三个月吧，其实也经过了蛮大一段的磨合期。然后我先讲为什么会做这个转换好了，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在 K Christmas 担任 recruitment consultant 的时候，跟我们的创始制作人 Garris 一起合作这个 side project 嘛，等于说我们两个其实当时在团队里面都还是有本来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因为兴趣所以想要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也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大家。后来因为我渐渐的发现说在 podcast 的主持上面其实给我蛮多的成就感，不是说 recruitment consultant 没有成就感，但是就是 相比之下，因为可能我也做了 consultant 两三年的时间，我有点忘记，对，然后总之就是 podcast host 对我来说还算是一个新奇的体验，给我的成就感的幅度是比较大的。然后再加上因为后来，因为你知道我们就访问各种不同很厉害的来宾嘛，然后我觉得这些很厉害的来宾他们就是有一个共通点，就他们其实都是他们生活的 maker， 就是他们创造他们的工作或是他们创造他们的生活，不管今天他创造的是一个产品，或甚至他创造的是一种设计，或者是他创造的就是一个公司，就像我们创办人 Trenton 那样子，他说 Cake Resume 是他的一个创作嘛，对，就是我发现这些很厉害的访问来宾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创作，然后我也会蛮被这个概念启发，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在思考我是不是应该要转换在团队里面角色的方向，然后那时候也蛮幸运，因为我就跟我们的 COO 威晨聊到这件事情，其实刚好那天跟我约 1-on-1， 然后他好像也是想要跟我讨论类似的方向、oh. 所以我们在那一次的 1-on-1 的时候就是很算很有默契的说，哎、欸，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他也说，哎、欸，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 1-on-1 的前五分钟就发现，哎、欸，我们想要讲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后面就在讨论我们怎么执行。不过一样就是因为 community and partnership 这个角色比较难定义嘛，然后这个角色其实你也很难直接从同产业的其他的公司里面找到完全一样职能的人，或者说他其实本质也有一点像是在做雇主品牌形象的那种公司的 HR， 可是我也不是要卖 cake resume， 就是我并不是要设法去帮 cake resume 招募嘛，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哦。然后我也不像那种软体公司大家熟知的技术传教士，因为很明显我也不是有 programming background 的人，我完全不可能当什么技术传教士啊。所以就是他其实真的整个 job scope 是非常的需要去定义的，然后很需要我跟公司一起去把这个方向讨论出来，看怎么样是我能做到，同时也能够帮助公司的成长，然后也真的可以帮助到人才。对，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说这个角色很难定义，然后我真的转换这个 job function 之后其实也有两三个月的磨合期，坦白说那时候真的蛮痛苦的大家有感觉到我语气连无奈吗？
有，那时候就是在旁边看，就是 Janice 每天都在挣扎
有这么明显吗？看来是我表情管理失败。
对，因为刚刚讲到就是、
所以我在表情管理失败吗？
、欸、不是不是，我不再回答那个问题
OK，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工作它本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可以参考的，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定义比较广泛的工作，所以它其实就是会需要去尝试很多东西，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一瞬间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可是就是要去试了才会知道。
嗯，
好，我突然想到一题，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跟我一样有这个疑问，这个疑问 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被解决，就是第一季跟第二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怎么能确定这个疑问我就在我的心中得到解决？
但是也只有你可以回答
好吧，那我还认真的回答一下这题好了。我自己觉得呢，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来宾相比，来宾的背景是会更多元一些，包含不同的职类，或者是说不同的人物个性。比如说我们之前访问过知名管顾公司的 consultant， 他其实并不完全是在做科技产业里的事情，对，但是就是他的一些分享还是很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的。然后还有我觉得在 Facebook 的那个 Estelle 吧，在都柏林的 Facebook 的 Estelle， 他先从 banking 嘛，先在花旗转换到做一些 luxury， 然后再到 Facebook， 然后他又是做比较内容面的发展，就是我觉得是蛮不同的。然后对我来说最跳出舒适圈的一次访问呢，就会是访问那个前台积电工程师、
oh,
Frank， 迈向自由之路的 Frank
对
对，因为就是Cake Resume 本身是一个求职平台吗？是帮助大家找工作，但是我居然访问了一个直接不用工作的人那个时候
可恶
可恶怎样找工作
对啊，就是可以感觉到第二季开始来宾就是纵使他们本身是在科技的工作，可是他们分享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对所有就是有在工作、哦、或是没有在工作，就是对你的生涯会想有一些想法想要有一些尝试的人都是会有帮助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好像不用太局限说一定非得要怎么样去什么提升求职技巧还是什么的，因为好，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迈向自由之路的 Frank， 他虽然没有在工作，可是他的那当中一些 mindset 其实还是对于一些工作者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你不一定要完全像他走这样子的路，其实你也可以达到那个境界。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走那样的路也很好，因为其实应该说选择工作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一种、对啊，所以我觉得第二季的来宾本身比较多元一点。再来有一个不同，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音质上的不同。
对，我们有一些提升。
对，应该不止有一些，因为我们第一季一开始是很阳春啊，就你也知道 Cake Pressman 奉行的一个
MVP
没错， MVP 最小可行性产品嘛。然后所以一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就是我跟那个初始的制作人 Gareth 一起买了一个很阳春的麦克风，然后我们就在会议室跟来宾访问，但后来发现这个音质实在是有点不太行，然后因为渐渐的有人在收听，所以公司也觉得说我们好像可以再来认真一点做这个 podcast， 提升这个质量，所以后来我们就每一集基本上都到录音室去录。
对，渐渐的有人在收听，
渐渐有人在收听。
okay,
不会被抱怨音质，
开始觉得不能再这么的
不能再这么随便了。对，
那除了访谈以外，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内容都是会邀请来宾来访谈嘛，那你还有想要尝试什么样的内容或形式吗？
有，就是我其实很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 finding， 或者说大家真的可以互相启发，因为但我相信大家听 podcast 不外乎就是要放松用的，不然就是要求职用的，然后求职又可以分软实力跟硬实力，那硬实力的知识其实我觉得比较难单纯用 podcast 去传播，一来是因为我觉得硬实力的知识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有价的知识，然后如果用 podcast 的话，除非你今天弄订阅制，不然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 content provider 来说也不是真的那么公平的一个形式，所以应该说我会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finding 了，然后但当然该怎么操作其实我们正在发想，然后就趁着这个话题也跟听众分享，其实呢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
拍手
耶、yeah! 对，
为什么是最后一集啊？
好，就是有两个原因，然后它是同步的发生，一个是因为我最近想要拔智齿。会不会太诚实？
非常非常就是非常有道理，但是又很好笑的原因。
但是我可以说是很认真的，因为他这会不会有点太 personal， 但总之因为我智齿就是长得比较横一点，然后呢医师还交代我说，就是我拔牙的时候记得要安排可以有什么一些一个礼拜的休息的时间，或者就是尽量不要讲到话，或者是不要聚餐这样子。当然现在疫情就是其实你也很难聚餐了，但总之就是感觉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因为就是脸不会肿起来啊，然后很难讲话啊什么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因为真的最近必须要拔，有点痛，
一直强调。
就是它是听起来有点废，可是也是一个很 serious 的原因。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的确我也觉得第二季好像其实差不多，然后我蛮想要有一些新的尝试嘛，然后可以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内容，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在 intro 的时候在前面片头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在5月19号会跟电扶梯走左边的 Jackie 会有一个线上读书会。对，那我就是除了这个线上读书会以外，然后其实我也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形式的内容，然后可以更帮助到大家这样子。
那除了 Jackie 以外，你还有想要跟哪一档 podcast 节目合作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脑中立刻想到的，可我觉得它并不能定义为合作关系，比较像是钦佩或者是仰望，或者是
要抬起头看他，
抬起，对，这而且可能会肩颈很酸痛的那种，因为实在是太高了，
躺着看，躺着看，
不行，这样太不恭敬。
Oh, okay, 不好意思，
总之就是第一个我直觉想到的会是科技导读的周清华，可以这样直呼人家名讳，但总之因为我自己其实有 订阅科技导读。 当初会订阅只是因为就是我做 recruitment consultant， 然后我觉得好像必须要再多吸收一些产业新知，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管道。那时候也不是真的在已经在做 podcast， 所以当然就是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触及的存在，要仰望的一个前辈，所以这不能算合作，比较像是
role model，
对 role model 一睹风采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也蛮希望有机会可以跟矽谷轻松谈的科科和肯吉合作，我觉得他们的内容也很有料，然后他们两个呈现这些产业趋势的方式也很有趣这样子。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在 IG 上面晒猫咪，也很可爱。
猫咪可以。
所以你是猫奴？
我都是。
OK。
好，虽然说刚刚许愿的这些合作我们目前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跟电扶梯走左边的 Jacky 有一个读书会。
对，就是在5月19号礼拜三的晚上8点，请大家记得上 Mixerbox， 你可以直接参加这个线上的读书会，参加小王子的讨论。然后如果你当下有一些听后感的话，也可以直接举手分享。有兴趣的听众呢，其实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 K Chris Made a Podcast， 就可以在首页里面找到报名表单的连连接咯。
很期待这两个人怎么样对谈小王子。
对，
也很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多多互动。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结束。
好，谢谢Joe的邀请，很高兴今天可以来上科技职涯分享。
OK， 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 Janice。 那如果大家对于第三季有什么想法的话，也都欢迎透过 Instagram 跟 Janice 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在这里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我是 Joe，
我是 Janice，
我们第三季见，
第三季见，我要去拔智齿了，大家拜
拜拜。